今天呢，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有关于在近代摩西五经研究的历史。在传统上面，我们讲到摩西五经呢，它的作者就是摩西，这个有摩西自己的见证。新约里面也有耶稣基督的见证，讲到摩西五经，它的作者是摩西，里面所记载的事情也都是真实的。不过这个事情呢，大概在500年前开始，有一些学者就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我们今天稍微做一点的简单的介绍。这个一般称作摩西五经的批判。批判呢，它可以是一个负面的意思，但基本上面他们是盼望能够对圣经有一个科学的研究。不过后来我们看到，在里面确实有很多负面的影响，这我们必须要说明。大概有关于圣经批判的几个重要的因素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到宗教改革的精神，这是从文艺复兴带来的影响。宗教改革的精神里面呢，主要是马丁路德跟加尔文讲到说，唯独圣经，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标准，是我们唯一信靠的准绳。但在这个解释圣经里面呢，有一些人他会反对在过去传统上面对于圣经解释的权威，就是他们盼望能够追寻历史的根源，就是强调宗教的自由。像加尔文呢，讲到我们研读圣经，圣灵来光照我们，而在这里边就是个人对于圣经主观的这个认定。这个原本是在宗教改革里面重要的精神，可是后来呢，却影响到不同的人对于圣经就有不同的见解。第二个是我们讲到近代科学的发展，包括天文学里面呢，哥白尼、科普勒、伽利略这些人，他们就研究发现到地球并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地球反而是绕着太阳来转的。这个在他们那个年代曾经受到教会里面一些人的误解，对他们的逼迫，甚至死后的鞭尸，这个对于圣经的权威呢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那我们现在发现到说，这其实是当时的教会他们引用了一些错误的对于天文学的观念，以为那个是圣经的观点，其实呢跟圣经本身并没有直接相关。所以并不是这些科学反对圣经，而是当时的教会里面对于科学的错误认识影响到了圣经的权威。另外就是地理学里面呢，发现了北美洲、南美洲、新的大陆，这是在圣经里面没有讲到的。历史学呢，就是有人讲到在这个人类历史上面还有好多的人是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的，这个是不是对于圣经的权威也有了影响呢？第三个呢，就是人本思想的兴起，特别从笛卡尔开始啊，笛卡尔是在1596到1650年，他的一句很有名的话，我思故我在，影响了很多人的哲学的思维。在以前，神是人研究一切的课题的最主要的，可是笛卡尔以后的话呢，就慢慢就演变成为人变成哲学研究的一个主体，人自己在思想，人成为整个哲学研究最重要的部分，人的理性就变成衡量一切事物的准绳。这是影响到后来的启蒙运动，凡是能够通过我的理性的我就接受它，我的理性所不能够理解的、不能够解释的我就拒绝它。但是圣经里面呢，有好多讲到，比如说神迹，上行的神迹奇事跟我们日常的这些生活方式呢不完全相同，因为跟这个自然的定律是不同的，是上帝直接介入到人的历史当中的。那么理性主义里面的人很多就没有办法接受，也就因此怀疑到圣经的权威。第四个是有关于解经原则的改变。历史批判里面讲到呢，只有用科学的研究，研究圣经里面所记载这些事情，他所讲到的那些历史的事件，才是我们真正应当关心的部分。比如说讲到有亚伯拉罕，他们就到现场去查有没有这些 真实的人物的记载呢？方应涛说好像很少，甚至找不到他们的一些考古的资料，那就从这里面产生一些怀疑，到底有没有这些事情呢？有没有这些人呢？所以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反而重点不是在圣经经文的本身，他们去研究这些经文之外的经文所讲到的这些历史的事件。那么我就要讲到呢，我们今天读摩西五经，一个是讲到文本，就是经文，另外一个是讲到事件，就是发生的那个事情。我们真正重视的呢，要注意到那个经文本身所提示出来上帝启示给人类的心意。近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批判假说，那么影响最大的就是在19世纪末那个 Weyerhaeuser， 他引用了黑格尔的辩证哲学，引用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思想，更是用宗教发展的历史来解释圣经。他所重建的这个圣经呢，跟圣经本身所讲到的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却影响到了很多人对圣经的了解。就他的看法呢，以为说人类的宗教发展，包括以色列人宗教发展，都是从最原始的精灵崇拜，然后慢慢发展到泛神论的崇拜，再发展到呢，就是在泛神论中间我特别尊崇某一位神明，就是尊一神论，最后呢才进化到独一神论。但是我们看圣经里面呢，有关于人类宗教的这个意识的话呢，人对于神的认识是直接从上帝那边所启示出来的，这位神所启示的是一个独一神的信仰，反倒是人自己呢造出很多很多的其他的这些有关于神明的想法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上面讲到呢，还是要回到圣经本身来看到最原始的啊，最根本的上帝的启示，这个信仰是如何。那我跟大家现在谈到有关于近代呢考古学对于圣经研究的影响。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时候，主要是研究两河流域跟埃及，在开罗那个地方有一个藏经阁，里面都有很多重要的文献。埃及在很多的帝王的陵寝里面保留了很多的壁画，有很多的王陵之书，这些呢对我们研究圣经都是会有帮助。在埃及可能最有名的一个就是解开古埃及象形文之谜的，就是罗塞大石碑。这个是由一位很有名的法国的学者叫做商波良，他所把它破解的。这个古埃及象形文字呢，其实跟我们中文古时候的文字啊很相似，它里面有声符，就是讲到那个声音，也有意符，就像我们中文的部首，好像有金木水火土不同的这些部首，让我们可以认识它是属于哪一类的。罗塞大石碑被破解了之后呢，大家对于古埃及象形文字就有了了解，也对于在摩西那个年代有关于古埃及的这些文物、历史、制度等等就有了更深的认识。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都是真实的。比如说有些人讲到说，摩西那个年代真的有那样子精细的一些金银宝石等等的建筑材料出来吗？是真的有的。在摩西那个年代真的有用这个陪葬品里面有很多的金银宝石之类吗？也确实是有的。再有两个流域呢，提到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呢，大概是在公元前1750年在巴比伦那边一个很伟大的君王。这个汉谟拉比他留下来了，就是我们称作汉谟拉比法典，里面的记载的内容甚至记载的次序跟我们看到摩西五经的律法的规定呢是非常相似，这个让我们对于摩西那个年代的律法呢可以有更深的认识。再有在巴比伦那边有一个庆祝伊斯塔尔的这个一个大门，里面呢还有很多的游行的大道，在这个两边呢有一些的砖墙，砖墙上面就是烧的有这些的狮子啊等等的，这里边呢让我们对于巴比伦那边古代的文明就可以有更深的认识。 乌加烈是在叙利亚那边，在塞浦路斯岛的正对面一个小小的城。这个乌加烈里面用到的文字是属于楔形文字，可是它却是字母的，正好是跟希伯来文非常的接近。它对于我们研究五经的历史背景，有一些神话的故事，正好可以提供很多重要的资料。研究摩西五经一些重要的诗歌里面的格式，这些字的字源，对我们都可以有见证的认识。在开罗那个地方有一个犹太人的藏经阁，这是在他们的会堂里面的。这个藏经阁里面保留了好多古代的这些遗留下来的文字，包括有圣经的经卷，这让我们对于在摩西五经里面所记载的呢，从近代的一些圣经的抄本一下子就往前推了至少有1000年。另外一个最有名的呢，就是死海古卷。死海古卷是在公元1948年偶然之间被人发现，那个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以赛亚书的古抄本。这个古抄本呢，今天留在耶路撒冷的经卷博物馆里面，它保留了以赛亚书完整的抄本，而且跟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些的希伯来文圣经所记载内容几乎是完全一样。66章圣经里面只有8个字母稍微有一点不同，但是完全不影响到这个圣经的内容跟它的真实性。死海古卷抄写的年代差不多就是在主耶稣那个年代，就是公元前第2世纪到公元后的第1世纪，正好就是差不多耶稣那个年代。以前呢，最完整的圣经的抄本是在公元后1000年，可是死海古卷的发现让我们一下子就往前面又再推进了1000年。那我们就看到说，耶稣那个年代所研读的圣经跟我们今天研读的圣经呢是完全一样，这让我们对于圣经它的无误、圣经的正确性有了更深的一个体认。虽然在19世纪末的时候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对于摩西五经有那样子的批评，觉得它好像不是那么真实，甚至跟这些考古学的研究比起来的话呢，他们就宁可选择考古学而不相信圣经。但是到了20世纪里面呢，好像情况正好反过来，让人对于圣经经文的正确性有了更大的一个把握。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呢，比如说耶利哥城，圣经里面讲到耶利哥城，可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这些学者他们找不到耶利哥城，他们就说耶利哥城在圣经里面所记载是假的。可是到了1930年代到1950年代就有两个学者，一个是贾士丹，另外一个是凯瑟琳肯扬，他们各自独立的去挖掘耶利哥城，一个是在耶利哥城的这一边，一个是在耶利哥城的横的这一边，他们都分别证明了圣经里面所讲到耶利哥城还有它的内容事迹都是完全跟这些考古学的资料是相吻合的。所以到现在呢已经没有人在怀疑这个耶利哥城历史的正确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呢，圣经里面还有一些记载的到今天还没有找到，但是没有找到并不证明说它就是假的，反而是一样一样的这些考古学的资料呢帮助我们对圣经能够有更深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对上帝的话语呢可以有更大的一个把握。但是我在这边呢还是要讲到整个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呢，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特别提醒给我们，就是这是神的话，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看圣经里面怎么样记载上帝的话，怎么样子看到上帝评论这些发生过的事情。比如说上帝怎么样评论亚伯拉罕，上帝怎么样评论摩西，上帝怎么样评论约书亚，他的评论呢，这是让我们对神他的心意可以有更深的认识。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特别感谢有一个学者叫做蔡尔兹，英文里面是 Bobas Charles， 他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他在1970年代呢就提出来一个叫做正典进录，他就讲到说在过去200年里面许多的这些的圣经批判学者他们把研究圣经弄得支离破碎， 反倒是圣经的正典呢，就是这本圣经，他们却忽略了。我们今天应该重新回来看看圣经的正典，它在讲些什么，圣经的内容告诉我们上帝的心意是如何。这个特别在英语系的国家，特别是美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到呢，一般学术界里面呢，在英国跟美国比较多回到圣经本身它传讲的信息是什么，这是他们所关心的。而在欧洲的话呢，特别是像德国为主的这些大陆的学者呢，他们就还是在那边用批判的方法。有一个另外的耶鲁大学的教授叫做 Hans Frey，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就写到18世纪19世纪研究圣经历史的没落。为什么呢？他就讲到在那段期间里面，很多说是研究圣经的学者，事实上他们是不研究圣经的，他们只是研究圣经所讲到的那些事情，圣经如何解呢，反而他们没有去看它。所以他们忽略我们应该重新回到圣经的正典，它是怎么样子来告诉我们神的信息、神的心意。 Brother Charles 注重到研究圣经的正典，不过他就讲到呢，圣经的正典是由信仰的团体来决定的，在这点上面呢，曾经受到很多学者的一些的质疑。我们应当是从圣经的正典经文来影响信仰的团体，而不是由信仰的团体来决定圣经正典的经文是如何。而圣经的正典呢，就是讲圣经的文本，这是我们今天最应当来注重到。我们讲最简单的一种传播理论呢，就是包含这个信息本身，然后有传信息的人，还有呢接收信息的人。好比说现在我在这个电视机的前面，那我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摩西五经的我的一些的了解，这个就是信息本身。那我呢是这个传讯者，我是这个作者，而各位在电视机前面在这边看的话，您就是一个接受这个讯息的人。那么我们谈什么事情呢？我们谈摩西五经。那我们大家最主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摩西五经它的经文的意思是如何，这样子呢，那我们整个谈论才可以有一个交集。这个是今天我们讲到语言学的研究、传播学的理论，讲到文本语言学都是最核心的部分。所以我最后呢，就是跟大家看到有一个摩西五经批判的图解，这个是有一个学者叫做 John Sayerhammer， 他在大约1993年的时候所提出来的。他在这个图解里面呢，就让我们大家看到正典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核心，正典这个文本是我们大家所有研究方法里面的一个交集。正典呢，它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如何。过去那些批判的学者呢，是讲到这个经文形成前的历史，甚至包括说在口头传说的阶段有太多太多的人的臆测，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些书面的资料来证明它、说明它。再有呢，在1950年代以后，有许多的人说我们从读者的观点怎么样来回应这个圣经的经文，这个称作 Reader's Response。 有人看了一篇文章，然后呢他就回应这个文章，他所关心的不是这个文章讲什么，而是关心我怎么样来回应他。所以这个带出来呢，像这个女性的神学、黑人的神学或者是解放神学等等，这些呢有它的价值，可是呢并没有让我们对于圣经经文本身有更深的认识。所以我今天呼吁呢，我们各位在研读圣经的时候，也许我们在读到一些其他学者的作品啊，他用到不同的方法，但是呢所有这些方法它最核心的我们彼此之间的交集就是经文的本身，就是读圣经。圣经本身的信息呢，是我们要先明了，要先知道，然后呢再谈到其他的方法，这样可能是会更好一点。我们读摩西五经当然要了解研究摩西五经的几个不同的面向，包括它的历史背景、地理背景、经文的形成的过程，还有呢就是经文的内容。但在所有这一些里面呢，我想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看到经文本身它所带出来的信息是如何，上帝透过这个经文 给我们什么样的心意。求上帝赐恩给我们大家，我们再一次注意到呢，就是新约里面所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那我们就好好的直接来研读摩西五经的经文吧。